欢迎收听《花样更年华》，大家好，我是喵姐。
大家好，我是赵妮儿。
我们今天是十月三号啊，赵妮儿，你说一下今天咱们在干嘛？
哎呀，我们在大太阳底下啊，我们在这个北京中轴线上的一个重要地标，
中心中的中心。
对，钟楼、鼓楼，我此时此刻我们的左手就是鼓楼，右手是钟楼，
对，
有一种被时间滋润围绕的感觉。然后而在我身边现在有一个我们本期的嘉宾，一个大美女，这个是多才多艺的斜杠青少年。
大家好，叫我妈爷
子。这妈爷子北京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的天哪、
就是、
，Oh my god，Oh
my god，Oh
my god，
就是 Oh my god，
对对对，我可怎么失灵了、
啊？对对对 ，Oh my god，
这位斜杠青年花骨朵，多才多艺，非常有才华。他受邀参加我们此时此刻所处的这个外场环境，就是北京市第三届城市更新
联盟
活动，
对，
他就是这次的这个
算是 IP 设计师吧
，IP 设计师之一，
这一次活动的 IP 的设计师，
对，文创产品 IP 的设计师。
哦，我现在听到他的 title 跟他的样子，以及对于他的名字妈爷子，我现在三个是比较割裂的，
这是挺割裂的，
挺
分裂的。
对对对，那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活动和你自己这个设计好不好？
其实这个活动呢，也是我们受邀。就是北京市委受邀，然后做在东城区，今年是在东城，去年是在朝阳，做这个北京城市更新周这么一个大的主题活动。你看像我们东城啊，然后朝阳、昌平这些我们都来了，
各个城区都带着自己的这个宝贝，
对，
都来了。
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这个北京这些年的一些变化，而且尤其是以东城比较明显。你看东城这些老胡同啊，然后修缮完了以后，然后现在这些新面貌啊，其实主要就是这么一个展，一直到七号。
大家也能听见我们现在所处这个环境。我希望能给大家在这个今天播出10月8号，
10月8号、
大家上班第一天，
对，扎心吗？
扎心的第一天，来点市井气，听上去就是很有意思。一会儿我们肯定还会给你带来很多你童年的声音。
对对，今天我们就是出这个外景哈，可能环境会比较嘈杂一些，不像我们平时在这个录音棚里头比较安静，但是呢，有这种现场感，我觉得也挺好。
对
吧？
对，
那上班的人们就来听一听我们在10月3号加班为你们录制的这一期节目。就是我还得说一句，那为什么我们会坐在这儿呢？
对，
因为我们花样更年华今年在北京第三届城市更新活动上面是可以说是受到唯一邀请的网络播客媒体，
要注意唯一，
唯一
出去了，我们也是出去了
啊，我们跟这位妈爷子一样，都是哎呀，就是被重视了，
对，
被需要
看见
了。
看见了，出去了
。
对，那今天咱们第一个话题，先跟这个妈爷子聊点什么？
妈爷子和我们花更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初心，这个呀说起来真的是还真是挺有咱北京孩子的那个情怀，就是想咱的北京文艺复兴。
对，
说那个大点儿，就是说这次活动啊，就是大家都带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东西，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
都是北京老玩意儿居多，
对，
尤以东城为多，是不是？
对，东城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多。
有什么
拨浪鼓
啊，
小花纹拨浪鼓、
拨浪
砖雕
啊，还有那些榫卯结构的那些东西，
对，榫卯彩画、泥瓦，然后还有毛猴
毛猴，对，
说这个毛猴是哪个朝代？
毛猴是清代开始的，
所以咱们就由咱们妈爷子给咱讲讲毛猴的故事。
这毛猴啊，就是我也是啊，我小时候也不知道这个。
哎，对，我先插一句，为什么要先以这毛猴开始？
我刚想问你，然后刚想问你，
因为这个。 咱们结合咱们今天上班第一天，
10月8号
这个打工人们、啊，肯定就是各种不痛快哈、
嗯嗯。
这个毛猴的出处、
嗯，
它也来自于一位清朝打工人的反职场 PUA。
哦，
嗯，播客的朋友，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毛猴的形象哈，它就是一个小猴，然后其实呢，它是用这个两味中药，现在是两味中药，老时候是四味中药做的，身子是咱们那个玉兰花的花骨朵，
哦，
就是毛
毛的嘛，
对，然后呢，它的那个脸呀、四肢啊，就是那个用北京话说就是知了核，知了猴那皮儿，
哦，
蜕的壳，
蜕，
对，蝉蜕。对，粘起来做的。然后呢，它的起源呢挺逗的，是在清代，咱们庆仁堂是一个咱们中药铺，也是中轴线上前门，就是在前门那一块是一中药铺。然后这店里这小伙计呢，他老受他们这个店老板的压榨，这店老板老骂他，你这儿做不好，那儿做不好。然后那天呢，小伙计就拿着这中药呢，自己摆了玩儿。然后他看说那个我们这个掌柜的长得尖嘴猴腮的，他就拿这个就是这个玉兰花骨朵加那个知了猴给他粘了一个，就是尖嘴猴腮的那个形象。
掌柜就是踩过掌柜的呢，等于
对踩过掌柜的，然后给粘一小猴，然后拿着玩说你呀老天天说我什么什么。其实可以说是在清代开始的反职场霸凌，
明白了。
然后他就这么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了。
掌柜的知道他玩的是他吗？
掌柜不知道，应该是不知道。
哦，那我知道了。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每一位打工人都应该自己在这个工位上弄一毛猴。
对，然后待着没事儿就可以冲老板，哎，老板说你干嘛呢？哎，我玩，我看看咱北京非遗。
我们有这个民族使命感啊。然后我给您讲一个毛猴的故事。
那咱们现在就是咱们这做毛猴的也现在还有人在做。
对，现在毛猴是咱们北京市的市级的非遗文化。就他的 level 还是挺高的，就在清朝，你想清朝就小伙子已经有这种反职场霸凌的这个理念了。
对，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唐宋广播是一个挺老的这么一个播客嘛，然后十几年以前就有这么一个口号，这是我们唐宋广播首创的，班逼上逼班。还有一个贴纸，这贴纸可红了，真的，班逼上逼班。对，所以呢，班逼们各位就是把人每人就开始在自己的工位上弄一毛猴，
对
啊，是吧？
可以支棱起来，
对，支棱起来。那我们要是想买呢，想要呢？
线上现在只有就是人民电商，抖音人民电商它的链接里有，因为这个毛猴基本上还都在线下卖，因为是它的产量其实没有那么大，因为毕竟是现在老师是一点一点还是自己手粘的。
反正咱们公众号上会把这个毛猴还有咱们这位非遗传人，哎，都给他非遗传人还挺潮的。我就发现咱们这个走出来之后，包括咱们雨花之前的每一期节目都会打破咱们一些刻板印象。咱们这位毛猴非遗传人其实咱们也可以采访一下，他为什么会对一个说实话一没有产量，二也没什么销量，对吧，对一个而且还真花功夫，就真很小很小那么一个
两厘米高两厘米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这次咱们讲完了他可能销量就有了。
对，
心理上需要了，主要
图什么，就是咱确实是你当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他给我讲的时候他充满热情的，但是我一直有点懵，就这个是干啥使啊，我现在明白了，就是给老板
老板我给你讲一故事。
哎，对，说老板说你以为我没听这期节目吗？
花样更年华，
介绍一下咱们这位传承人，您怎么称呼啊？
我姓韩，叫韩西西。
韩西西，
对，是咱们毛猴第四代传承人。
第四代，
咱们毛猴是由四味中药组成的，蝉蜕、金怡、木通和白及。前两位先不说，后两位呢是这个木通是来做这个道具用的，就那个草帽啊之类的，现在可能用的就很少了。 白及呢，咱们是用来做粘合剂的，用来做胶，胶呢可能也就用白乳胶之类的替代了，所以现在就是用前两位，前两位一位是就是蝉蜕，就是治脑壳，就是一味中药，然后就是辛夷，就是玉兰花的花骨朵，干制以后叫在中药里叫辛夷，咱们北京人叫治脑猴，房山济脑猴是那个，
对
吧？
对对
对，这个得名来其实就是毛猴给他赋予的这个名字。他为什么叫猴呢？其实他看着不像猴，他其实就是毛猴用的材料，所以他就叫济脑猴。
对，
怎么没猴的这么个东西？然后就是用这个蝉蜕，然后把它肢解，分解成胳膊和腿，前头的螯呢做腿，然后这个四肢，后边的四肢用来做胳膊，然后头就是知了的头，然后拿辛夷做身子粘起来。辛夷因为有毛，所以因为这个辛夷的毛得名叫毛猴。就是蝉也分很多种，咱们用的做普通这种毛猴叫黑蚱，
嗯，
还有一种叫喙菇，这么小，就用来做做来用来做小猴用的。
哦，
对，
那您这是第四代了，传承人。
对，第四代，我师傅是咱们西城区的代表性传承人江守玉先生。
那您之前吗是学过美术啊、雕塑之类的这种？
之前我做微缩景观啊，做一些东西的，对，也是做工艺美术相关的。
哦，
开过一个小店。
有手艺，反正是
对动手能力稍微强一点。
那您做这个跟您做之前的肯定也不一样吧？
对，这个就是因为它比较脆，
嗯，
所以说轻拿轻放粘的时候。就是感觉不太一样。其实毛猴看起来很简单，
嗯，
把这个四个腿和头粘起来就可以了。但是它难点在于，比如说咱们一个动作，因为这个蝉蜕蜕下来以后的四肢的角度是固定的。
哦，
对，是固定的。所以我要做一个这样的动作，比如我这在成百上千个里边找出这么一个，
就是你不能掰它了
啊，对，不能掰
的，你找一个你要的角度的东西，
对对对，
来做毛猴的四肢，
对，包括这个辛夷也是，辛夷的身子因为也都是天然的，有胖有瘦，
是
有毛有顺，
姿态也不一样，
对对，比如蹲着的我可能就稍微弯一点的找，像这个
直点的，
对，然后咱们一般用的都是这种小头朝下，
嗯嗯，
然后这个地的部分粘着头，
哦，
但是呢，像这个八戒，我就把它翻过来，肚子大嘛，
哦，
对，就这么用。
所以其实它不光可以做猴子，还可以做猪，是吧？
啊，对对对对，
还可以做各种老板的样子，
啊，对对 对，
对， 对，以后要是有打工人跟你定制说我要一这样的，这是我老板，你给我做一这样
对对对，
说老板有胡子啊，我老板姓丁，
对
对对，
完了这期咱们真的老板听了该不乐意，
对，因为那猴看着其实有点丑化，它是。内八字儿，
嗯，
然后还有点罗圈腿，
还有点驼背，
哎，对，还驼背，
嗯，
没脖子，
啊，
对。但是仔细看呢，他又有嘴，又有手，又有脚，
嗯，
其实还是一个
全味的，
对，全乎人，全乎
人，
不
太好看，
对，长得不
行，这就是打工人心目中老板的样子，是不是？
对，
我跟你说，真的，所有的打工人在办公室都应该放这么一个。
是，刚才来了就跟那个咱们这个，
没错，
这位。第四代传承人说了，他自己也没想到咱们这个节目愣是这么给练上。
对对对。
花样更年华。
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其他的项目可以介绍一下呢？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咱们京城这个青花寺可以值得跟大家聊一聊，
哦，
这也挺有意思的。
青花寺是怎么回事啊？
青花寺是在咱们离天坛不远的一个地儿，叫赤涧禅林青化寺，也叫青华寺。
哦，
这个是朱棣的孙子的乳母捐资修建的，
嗯，
就是朱瞻基，
嗯，
朱瞻基他奶妈，
哦，
说白了，
哦，朱瞻基的奶妈，
对，
嗯，就是清华大学那清华，是不是？
对，然后清华，
哦，
然后那个华也可以念成化，
嗯，
化学的那个化，
哦，
就是两个音，哦，然后这怎么着呢？这个当时啊是清华寺里有一块碑，
嗯，
这个碑就写的他这个事迹，他这个奶妈叫凤圣夫人，
凤圣夫人
李氏，
哦，
李氏，但是到底他是姓什么，具体他姓什么，现在没有具体的这么一个就是确凿的一个这么说法，
反正姓李吧，就姓李吧，
因为古时候一般女的不就随夫姓吗？
对对对。
但是挺巧的是啊，他这个李氏的老公姓吕。
嗯哦，那就是李鹅传鹅传出来，
也不太，这个现在没有具体的说法，
嗯，
就是她老公是廊坊人，
嗯，
前些年在廊坊出土了一块碑，
嗯，
记载了这个吕先生他的夫人是朱瞻基的奶妈，这就跟咱们青花寺这个碑对上了。
嗯，
然后呢是怎么讲呢，就是当时朱棣进北京的时候不是跟朱允炆打仗吗，这个吕先生他是一个将军，然后他是朱棣的手底下，反正应该是能勇善战的这么一将军。当时有一场大仗，然后就是这个吕将军帮助朱棣呢，哎，打退敌军，
哦，
也不能说敌军，就打退朱允炆那个，
就是打胜了，
对，
打胜了，嗯，
他当皇上了，
嗯，
然后呢，怎么讲呢？这个朱棣就琢磨说啊，一是你是我大将军，你手底下有千军万马，一是怕造反，
嗯，
二呢也是说你有功，那 OK， 那你媳妇儿上宫里来给我孙子当奶妈吧，
嗯，
这么着他媳妇儿就上宫里，
可以信任知根知底的人，
嗯，
其实你想也一是他是为了安抚他，
嗯，
二是为了怕造反，
嗯，
三是就是说你，哎，你媳妇儿在宫里你也不敢怎么着，
手里得扣一个，
对，得扣一个，
嗯，
然后其实呢就是据我们分析呢，这个奶妈啊跟朱瞻基他亲妈，
嗯，
关系应该处得也不错，
嗯，
当时啊这个庙青花寺是他奶妈捐资修建的，就是当时魏娃还那个皇上以后，他也告老还乡，那奶妈说那我盖一个庙也是给你皇上歌功颂德，然后呢盖了一段时间呢就没盖下去，奶妈没钱了，
哦，
奶妈没钱了，然后我们为什么说他这奶妈跟亲妈关系比较好呢，这个为什么叫赤建，是后来就是宫里他不是没钱了没盖完吗，宫里掏钱把这个庙给他
修完了
，所以是赤
建。
对，
嗯，
然后呢，这个青花寺后边就到民国的时候，也有一个比较逗的事儿，就是当时那个青花寺里有和尚在那儿住持，然后但是他也没什么钱呢，他就把青花寺那些好些房啊都给出租出去了。然后呢，有一租客，这个都是有历史可查的
啊。
他一租客吧就说啊，哎，我要回老家几天，
嗯，
然后就没回来，
哦，
然后他房租拖欠了，
嗯，
然后这个和尚呢这住持呢就给他上警察局给他告了，
哦，
告
也能告，
对，告了
也能告，
然后警察就给断了判了，
嗯，
说你把他那门撬开，你看他这屋里都有什么，
嗯，
抵你房租，
嗯，
然后他打开一看说啊有一些被窝呀什么的，
嗯，
他说那就拿这些抵你房租吧，
嗯，
然后结果过了半年以后，其实他那个租客哥现在就是住通州，然后他过了半年租客又回来了，然后说你干嘛去了，他说啊我那个回老家，然后下大雪我回不来了，那会儿也没有电话什么的，然后这房租一直没交，然后回来以后呢那个和尚又带着租客上那派出所销案去了，就是青花寺能查
讲理讲理，
对，
都讲理，
还挺逗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就像古时候你啊，我是虽然我是一奶妈，但是我得跟亲妈。你想，皇上奶妈他不止这一个，
对对对。
那么些奶妈，为什么这奶妈他能盖个庙啊？
嗯，
那还是跟亲妈、跟皇太后处的关系不错，
嗯，
啊。
而且就是有意思的就是啊，
嗯，
咱们比如说通过这个青花寺，这个青花寺它现在就是专门为了传承和发扬这个非遗。所以他很多的咱们这个刚才之前见过的那些非遗老爷子们，非遗天团们，都在他那儿有
非遗男团
有工作室，
嗯
啊，
像刚才说那毛猴也在那里头，是不是？
对
对，敲敲打打，缝缝补补，粘粘贴贴，都在那儿，
哦，
就是很有意思。
嗯，
然后这个青花寺，咱们刚才这个妈耶子给讲了一下他的这个一些故事，
嗯，
然后咱们也能从这里面就知道啊。这朱家，
嗯，
这从明朝开始，其实就非常重视这个乳母，
嗯嗯，
因为这你看，咱们说到一个故事，它一定就能连出一段历史啊，
嗯嗯。
你看，像朱棣，他也是从小，你看像皇子们，
嗯，
他都得由这个乳母给带，
对，
很多都不能
不喂，
不能在亲妈身边，
对，
嗯。
成长啊，茁壮成长啊，
嗯，
都得给带走。
嗯，
当然，你这个地位啊，德行啊，文学呀，啊，如果都兼备的话，可能能留在自己身边，
嗯，
啊。像朱棣，他也是被他的乳母养大的，他是被这个冯氏。哎，
嗯，
咱们听到拨浪鼓的声音了，
啊，
嗯，
哦，刚才那个是拨浪鼓的声音啊。
对对、
哦、还挺尖。
嗯啊、然后他呢就是被这个乳母养育大的，也是感情十分的好。嗯、他42岁的时候，就是刚才咱们妈爷在说的那个一场了还是数年的恶战之后啊、他这个称帝了。
嗯，
称帝之后也是内宫外内外各种清理。杀人蛮多的，
嗯，
也是各种株连啊，前前后后清洗了几次，
嗯，
就是为了把之前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亲信啊什么的都给挖干净了、
嗯、
但是他对他这个乳母、
嗯、
冯氏其实就一直特别好、嗯、前面没有这个先例，
嗯，
他立他的乳母冯氏为保圣贞顺夫人，
哦，
所以就开启了明朝皇帝和乳母，他就是能给自己乳母这么大的封号，
嗯，
也所以说刚才那位詹姬，
嗯，
朱詹姬啊、他也其实是秉承了他爷爷的这个传统吧，
嗯，
就是把给对自己的乳母很好，也给他。他有钱去给自己修一个寺、
嗯、
那说明他也是善待的嘛、
嗯、
对
善待、嗯、
啊没钱了那宫里拿公款再给你建、
嗯、
对吧
嗯嗯所以你说这个话说到咱们往回说啊宏伟打工人、
啊、
有的人只能在背后骂老板、啊、有的人就可以让老板给树碑对不对
这个很
你们自己想想
老板出钱
老板给你出钱老板给你盖庙老板给你树碑、
啊、而且这里还有一个、
啊、
这个咱也不能不评判他、
啊、
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
嗯、
这是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故事啊、
嗯
这个对乳母的这种依恋啊、
哦、
依赖啊在这个朱家传承的后续、
嗯、
朱见深
嗯
和朱喜宗
嗯
这皇帝身上也是有很多的故事、
嗯、
比如这个朱见深跟比他大18岁的乳母万氏
嗯
啊就有一段至今不管是电视剧啊电影啊各种文艺这个作品啊都会提到的这段啊千古带引号的奇缘啊孽缘这段黄昏恋、
啊、
是吧
结婚了吗
结不了接不了吧他是成他的皇后吗还是他的妃子
啊妃妃妃妃万贵妃嘛
啊
啊这个
姐弟恋
各种不管 TVB 啊什么的
那不是姐弟恋了
不是姐弟了、
啊、不是姐弟恋
18岁也可以是姐弟恋
那会儿乳母应该岁数都小
对、嗯、乳母是15岁到25岁就得进宫了
嗯
所以实际上他们可能没有说那么但只要有个母字儿可能就、
嗯、
哎觉得差好远
是没错
那就说明这打工人可不是一般打工人、
嗯、所以嘛我就说吧是不是背后的骂老板的也是打工人这也是打工人、
啊、
你自己看看
啊
当时那个青花寺我还有一个就是青花寺其实跟唐伯虎还有点关系、
哦、
就是唐伯虎当时进京来赶考然后不是他们都在国子监考吗考完以后啊唐伯虎就说出了考场就吹牛逼
嗯
说我考倍儿好、
嗯、
我没问题、
嗯嗯、
然后呢好多那个就是文人秀才就说你绝对有内幕
嗯
然后一发榜以后唐伯虎真的考得特别好
嗯
然后大家都不行受不了就去告他
嗯
然后呢结果给唐伯虎监考的那个监考老师就被贬了然后就让他告老还乡了从国子监贬到了青花寺、
哦、
他住在了青花寺好几个月、
哦、
因为那会儿冬天大雪然后他是就是出了城到崇文门坐船直接就南下了嘛他出那个没有船他就一直在青花寺住着然后后来开春了、
哦、
然后和解冻了坐船告老还乡了
等于青花寺是在崇文门那边对吗
离崇文不远对
离崇文门不远
对对对、
哦、
崇文门天坛旁边
天坛的旁边
对对对离天坛很近
那现在大家要是想去可以去吗对外开放吗那地儿
得那个什么看他们就是工匠营不开的时候、
嗯、
可以去里边参观参观现在不是特别 全对外开放
啊，但是它会逐步慢慢的开放。
对对对，平时它有、哦、偶尔会有这种研学的课程，就会去看。
哦、就是它会有一些发布出来的活动啊，
对
课程，你可以就
去
参加
学习学习什么的。
嗯、哦，像看这次旁边有这次十一期间嘛，有很多家庭出行的嘛，
嗯、
然后就有这儿咱们有很多马上就能动手的，由非遗传人手把手教你怎么做这个榫卯啊。怎么这个雕这个花儿啊啊，就是很多小朋友大朋友的都特别喜欢这个。咱们是在做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鲁班锁，它这两根是一样的，
嗯，
只有一根，这就相当于那个锁的一个钥匙，然后是能转动的、
哦、
给打开的，然后这都是利用的榫卯结构。
那我这几天看这些小朋友们在这错是在做什么呀？
做筷子，抱筷子，对、
啊、
抱筷子体验。
那我能体验一下
吗？可以。然后咱拿的时候是两个手这么平着，然后前腿蹬后腿蹬，
前腿蹬后腿蹬，
对，双肩用力往前冲，用力。
哦，哎，好玩。
吃火啊！
但是这样的话，它这筷子不应该是一头粗一头细吗？
对，
它怎么能够？
咱这个下边这个模子，这就是这头就是低，这头就高。
哦。
然后咱用这个模具直接抱出来，它是平的。
它就是已经是一头。
它就已经是一个筷子了。
哦。您干这一行有多长时间了？
我干了有就是做这个传统的，做了有五六年了。然后原来的时候我是做过那个家具制作。
哦，
做过细木家具。师承是我老家的一个舅。
老家的一个舅。
老家在哪？老家在哪？
我老家是保定的。
我们河北人，我也
是
保，我也是河北人。等于其实就是家传的手艺。
对。
然后呢，开始做这个非遗的这个工作，是五六年的时间。
对，五六年的时间。
现在也是在这清华寺。
对，主要就是做一些研学的课程嘛。
嗯嗯。
然后主要像咱这儿开了有一个木工坊。木工坊的，然后再就是泥瓦间的，和咱那个彩画室。
哦，您就是木工坊的。
对。
然后平常要是有大人小孩过去了，您就教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
嗯，今天只不过就是拿了特简单一筷子到这儿来，
对，
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上您那儿做去。
对，现在只是现场体验一下，咱，抱筷子咱怎么制作的，然后就是用抱子咱怎么用，然后如果像这种复杂一点的做这种鲁班锁了，咱只能是到现场。为什么？它这个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两个到两个半小时。
哦，
啊、
做这么一个鲁班锁就要两个小时。
对，咱开始的时候咱得画线儿。
哦，就是、
找方画线，
就纯从零开始。
对，
怎么把一块木头变成一个鲁班锁？
对，
然后加学习，加画线，加，估计还得是对平、水平什么的。
对，对
最后两个小时才能做出这么一个鲁班锁。
行，下回找师傅玩去。您贵姓？
免贵姓童。
童，下回找童师傅啊。
哎
哎，找童师傅。好嘞，咱们现在哎往这边走。
张老师很帅。张老师，您是？
我是那个八八股的第十二代传人。
什么股？
八八股就这个。
八八股哦。
哎，这是咱们刚才节目里也提到的。
对、
哦、
对。
对这个八八股就是在我们老北京，啊，就是过去的老北京啊，到现在的庙会上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传统玩具。这个它的就是发明人就是我的曾祖父张廷相。
哦，什么？您再说一遍。
曾祖父，哎，张廷相，对，
哦，
家传
，
对，他这个物理益智玩具啊，就是让孩子们激发孩子们这个动手啊，创造能力，所以说在后来就是晚清的时候，在这个厂甸的庙会。很受人们欢迎，直到现在我做了非遗，这个在2007年做了非遗的保护以后，我们就把它就作为就是以后那个也是厂甸庙会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玩具了哈。我们作为它呢，传承就是做它的工序，你看它很小，但是工序它很复杂。
啊，是，这一看就还挺精巧。
它因为你看它这个发的声音呀，它的传导就通过这个拨片。然后带着这个转绳，然后带这个鼓槌啊，打的鼓响，
哦，
很轻声悦耳啊。用那个胶泥做坯，做成鼓声，再加上这个动物造型啊，就十二生肖的造型， 每年一个神修做出来，哎，庙会好。
啊、
是很巧，
该做蛇了，
该做蛇了，蛇不好做呀，对不对？
好做，
蛇也好做，
蛇好做吧，蛇就一根盘着、就是，
非常漂亮。今年出的是非常漂亮，
啊、哦，真的吗？没
有
没打，没摆过呀。
都在春天的时候，
啊，
春天是当年春天能看到了。这个过去呢，他就是也是一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们能玩到它。为什么就是这个老北京的歌谣啊？看这个老北京的歌谣。小摇鼓，小摇鼓，谁
能玩
着
谁
有
福。
这还有个插曲啊，就很感人。那个插曲就在我们在草甸庙会上，有些那个二三四岁那个男孩女孩也买上给送给他的父母，
嗯，
就姐妹，
哎呀，
这是孝心。
是，我得给我妈来一个，我说妈，妈，妈，
哎。
花样更年华，
说到这个榫卯了，这榫卯应该也算是咱们中国除了京剧以外，就是当年啊，百年几百年间，这个外国对于咱们中国的认识，作为咱们中国的文化的这个接收，其实是京剧和红木家具。
嗯，对，
这红木家具。那就他们为什么那么稀罕啊、
嗯、
就是不用一丁
没有任何钉子、
嗯、
纯靠咱们这榫卯。
嗯
啊、所以呢这个榫卯咱都知道是咱鲁班大师、
嗯、
啊发扬光大的、
嗯、
啊这个使用场景就是从这个建筑到了生活家居的方方面面、嗯、啊然后关于这个鲁班大师啊，其实也是有很多有意思的、
啊。我听
故事，
我之前在跟那个，我在故宫修文，做那个、
啊、
修文物。我在故宫修文物一个老师讲，他们就是修故宫的一个老师，就是现在的师傅哈，就是老祖宗这种百分百的手艺，其实并没有流传下来。其实这是一八卦，那个
传说、
也不是传说。故宫不有角楼吗？
嗯，
之前拆了一个，就想修缮。
嗯，
都拆完了以后拼不回去，
装不回去，
真的，真拼不回去了。
拼完以后多俩零件是吧？
然后他们那师傅就研究好多好多年、
嗯，
最后就是给拼上了，落了一块儿、
啊，还真是多出来，
真的、
哦，
就是没装回去。
哎，
就装回去了，但是
差一个，这个一个就是不知道搁哪儿、
哦、
啊。现在这个角楼，你们看，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反正有一个是
啊、哦，反正哪天突然哪个塌了，
是吧？咱们。哎呀，说起来我好想去故宫啊！咱们去看看角楼去。
咱们现在在鼓楼离得也近，一会儿打点就去了。
角楼据说是非常难的这么一个构造的结构，
啊、是不然怎么会把这个？你不管是民间传说，还是课本，还是各种的宣讲，这个鲁班都会。被描绘成神级，
嗯，
对吧？
嗯、
他的这种无智慧啊，无穷的智慧啊，就是能让人太称赞。虽说在鲁班之前，其实这个榫卯是用于已经用于这个建筑了，
嗯，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精密，
嗯
嗯，直到他给发扬光大了，
嗯，
所以就是说就是民间啊，就对这个鲁班的称赞传说就是他造的木头鸟能飞
啊、
嗯、
他造的木头人能动、
嗯、
能劳作、
嗯、
他造的灯台点燃后可以分开海水就到这儿已经开始这个
中国摩西
哎已经开始往这个、神
不科学的地方走了
哎、他的墨斗拉线出来可以弹开木头这个很、这个很可以哈、
嗯
说他用这个可以用唾液把这碎木粘成精美的梁柱、
燕子，
这个
五零二啊，五零二，然后他还可以在一夜之间建起三座桥，等等等等的，就是民间说明这个民间啊，对于鲁班的这种推崇、爱戴、神一样的这种地位，因为他确实解决了人就是。老百姓啊、
嗯、
生活工作、
嗯、
因为以前这种匠人只能在宫里、
嗯、
啊现在到了民间到了百姓间服务于 咱们老百姓那当然肯定是很受爱戴的。
嗯，所以那刚才说半天鲁班这个所谓的榫卯结构，我们清华寺里头也有这样的工坊和研学的课程。
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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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你要是想自己做，你要是想自己来实践都可以去。
对
啊，
而且清华寺那个大殿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它是类似于中轴线往南应该现在说唯一一个明代的枪顶的建筑。
哦，
枪顶的意思是
就是它是一个建筑形式
啊，大家百度一下。
不好意思，我们回头把清华寺的照片也可以发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对对
对，那我们要预约怎么样能够预约呢？
就是约跟工匠营的那个约课程啊什么的，可以去体验就可以。
工匠营的公众号。
对，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花样更年华也是清华寺的唯一合作播客。定了，这事儿定了，定了，定了，已经定了。
那我们来几个，
对，
大家带着
可以啊，
是吧？
哎，
然后在那还可以现场录音录像啊什么的。
对，说到这个，而且大家还可以现场操作的，
现场操作现场学。对，
榫卯泥瓦彩画都可以学。
对，很有意思。毛猴就是估计咱像咱这异形这个多动症的人啊，你根本就哆嗦你根本都弄不了，太精密
烂了可能。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鼓楼的这个活动里头，刚才所谓的这些匠人啊啥的其实都在这儿，
在呢，
就在我们身边。
对，就给人讲呢，正
对，你看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地方听起来那么嘈杂，刚才还有哒啦哒啦啦这种声音，其实就是他们也在向别人展示他们的这些东西。那一会儿我们也会对他们有一个分别的外景的采访，
哎，
也来让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花样更年华，
哦，泥瓦匠，这边是彩画，对吧？
踌躇满志的来了。
今天我是销售，现在又客串了这个彩画，彩画老师。那我给大家简单讲解讲解，咱们这个现在所看的这个彩画是天花，咱们彩画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这个彩画，经历了。唐、宋、明，然后鼎盛时期在清朝，清朝时期叫河西彩画，咱古建上叫河西彩画。战国后呢，由咱们非常有名的、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更名为河西彩画。河是呢，和气的和，洗呢是玉玺的玺，叫河西彩画。比如说河西彩画，它有严格的等级，第一个叫金龙河西。第二个叫龙凤和玺，然后以此类推，凤和玺，然后草和玺等等一系列的往下等级，严明的等级往下推。那民间是不准有龙和凤的。
是，那民间都画什么呀？
民间的比如说牡丹花，牡丹花是花开富贵，有一个很好的民间很好的寓意。然后比如说喜鹊，喜上眉梢，它很好的寓意。那今天看到所看的，您看有龙和凤，这龙凤天花，那还有什么？像蝙蝠画的蝙蝠的形状，五福齐来，啊，然后还有画的石榴，多子多孙等等一系列的不同的寓意。这个呢，起到什么作用呢？起到了一个保护木结构的作用。它更加的美观，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装饰性。所以说呢，这是咱们古建筑上边，今天您来到京城集团。现在所体验的是咱们可以说非遗的啊这项古建传统工艺。
这个的老师在吗？
我
这边是
什么？赶紧别看了，
别吃了。
哪个？
别吃了。
这您能讲吗？
这个呢是咱们古建的那个房屋构件上抢檐的一个构件，叫抢檐。抢檐的话，它上头是这种采用圆雕的一种形式。圆雕呢，所谓什么叫圆雕呢？就是立体雕刻啊，它不光是一个平面。然后您现在您看到的这个雕的这个题材呢，叫狮子滚绣球。咱们老北有句谚语叫狮子滚绣球，好事在后头。
哎，
完了以后
全是吉祥话、
然后这里头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是北京砖雕的一个特色。然后这里头大家能看到这个砖雕啊，是其实它是分几层的。第一层这个狮子的头部、然后它是有一个类似跟中式榫卯的这么一个结构。
这是不是皇上藏那个传位
鱼
丝
啊？传位鱼丝啊！
传位鱼丝
啊！然后大家还能看到这个，其实这块还有一层，这层还可以挪动，完了以后还可以抬起来。
哦。
然后 然后为了这个浮雕的这个稳固，其实它你看有一个楔形的类似梯形的，然后把这个里头有一个类似中式木结构榫卯的把它推进去，然后就可以落到位了，这么着可以就可以稳固到位了。
哦，内有乾坤
啊，
这真是能藏点。
然后因为这个如果要是这么烧制的话，烧制一个是这么厚的砖容易出现炸裂，而且在雕刻的过程中呢，如果整幅的雕刻的话，一个部位雕错了以后就有可能废弃了，这么着把它分开件雕刻的话，既保证了这个耐久性，然后也保证了它万一有点错的话，它可以有一定容错率。对，然后包括这个也都是咱们这个中式古建筑的一些砖雕，也是有寓意，然后是牡丹花代表富贵吉祥富贵，这是代表的啊、
哦
嗯。包括咱们那边看的那个叫博凤，
走，咱们上那边看去。
这个呢是咱们中式古建筑的那个在山墙上的一个构件，这个叫博凤头。
山墙
就是在咱们房屋不是有这个两边两侧门窗的两侧不都有两个墙吗？这个桥在北京这个叫山墙。
山墙。
对，山墙。在山墙的两侧，然后上边的话会有这个叫博凤头。
贵姓啊？
免贵姓鲍。鲍小子。
鲍老师。
没有，不敢当官。
鲍老师，刚才就是比如看您说的好多什么墙来着，刚才。
山墙
这种其实咱们都没听过。
那就是我是听过，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其实
就是咱们这个在中式建筑可能就是宣传方面稍微少一些，但是中式建筑有中式建筑的特点，比如中式建筑刚才咱们看的钟鼓楼的这两个建筑，然后中式建筑最明显的特色呢就是大屋顶。之所以中式建筑这个大屋顶能够屋檐能够探出来这么多，刚才其实在我们的京城那个文创区也能看到是有斗拱。斗拱的话是从唐代到宋代的斗拱，它是其实它除了有它的装饰作用，它主要是有它的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呢，就是把这个屋檐能够挑出来。屋檐为什么要挑出来呢？屋檐挑出来就避免了房屋这个墙基受到雨水的侵蚀，因为雨水降落下来会冲刷墙基。
对对对。
然后屋檐挑出来，一方面是这个避免冲刷墙基，另外一方面也有非常美的一个装饰的作用。而且大家也能看到，就现在这个钟鼓楼的这个。从明清以后，这个斗拱作用的功能作用越来越少，越来越变成这种装饰作用。而且，但是现在依然能够看到啊，这个上头有斗拱，但它的实用作用就比较少了。然后它现在到明清了以后，它主要靠这些驼岭的承重。然后屋檐的那个上头那个斗拱的作用就越来越弱了。
就是美化了，更多是。
对对，更多的美化。然后。在那个斗拱上头那个叫船子，之所以那个万字那个船头能这么多年历久弥新的话，就是因为它上头贴的是一层金箔。
是，所以。
然后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我们京城集团也有工匠营，也有工匠营，然后也可以让大家亲手来体验一下这个咱们的工匠的这个制作的环节。
那像这种花砖啊、瓦当啊之类的也可以体验吗？大家也可以亲手体验
啊，也可以，但是。就是图案可能
没有这么复杂，
对，咱们会选取一些简单的图案，但是也有一些寓意的，像这种万字呀，或者一些卷草的一些文，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的，
简单一点，
对，因为毕竟体验的时间可能还是有限，然后如果要长期的，也可以有深度的研学，
明白了，谢谢您，
没事，
谢谢您，你甚至听得有一点感动，
对，
其实感动的不是我说的，是咱们中式古建的魅力，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我们工匠营，然后进行一个深度一个体验，
花样更年华。
现在去找他们的这些人多吗？带着孩子去上课
的多，
也开始都重视起来了，
现在基本上每周末都有，
对对，
因为这个动手对大脑的开发是绝对，包括咱们这个年龄预防老年痴呆，也是有非常大推动作用的。
不能光靠打麻将，
对，
搞一些精细动作，
咱们去玩会儿这个拼拼累累、错错、砸砸、敲敲打打，其实是非常有意义、也有意思的。
像以我的这种手艺，我现在只能做个筷子。
你连筷子都能做，可以了。
榫卯真的，我拼来的太特别难啊！
要不然这鲁班是神级的呢，就说他吐个吐嘛都能怎么着？
就是你说，就是像什么所谓的那外国人会动手这那的，因为我们家不是卖那些古董的一些欧洲家具，他 们也有榫卯结构的东西，也有那些整个柜子没一个钉子的。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就是它后面的，比如说啊，这东西是200年前的。然后它流传到差不多80、50年代的时候，啊，它坏了。然后它之前的主人就去修它嘛。
啊、
然后那大老外也当当当大钉子就往里头
歇，
往里歇、
啊。
你那么一看，哎，这东西立刻不值钱
了。对，
它其实都一样，就是大家慢慢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家没有耐心去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其实清华寺如果要是能给我们一个这种体验机会，其实也还是挺好的。
还有
就是
坐小、
嗯、
小板凳上。什么的，做一个拿家去，
那小木子锁的什么的，
给孩子打一小木车，
啊、
这个俩
小木马，木马拉着他跟拉跟拉的，对，其实真的挺好的。
对，
嗯、
你看，就是刚才咱们也说到了，
嗯、
又是聚又是错、
嗯，
这儿也有一个，还是咱鲁班大师、嗯、一个非常经典传世的故事，嗯、就是因说呀，他因为这手指无意中被那小草给划破了。
嗯。嗯
因此他就发明了锯。
嗯
哦
你看咱们也经常被纸划着手、
嗯、
咱反正是想不出这个。
咱就把纸撕了。
然后就说从这个来讲就是说堪称牛顿看到了苹果落地。
嗯是是咱们有这么个人儿那确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咱们去清华寺也可以看看咱们这个名。
嗯
明代
的这种古建筑
对对对
它这个全木制、
嗯、
就所谓大兴土木、
嗯、
啊咱们这个它是上面和框架是木
对都木头
啊然后墙
也是木，
也是木，
对对对，
整个全木建筑的，
木头的。然后它那个、
哦，
就我刚才说那个碑、
嗯，
现在是在地上躺着的，
嗯、哦、
因为还是想说先给它保护一下，
嗯嗯，
然后等到后期完全再修缮以后再给立起来，
嗯嗯，就是它会有一个不断的成长的修缮的完整的这样的过程，
对，
也就是说你可能每一次去，每一次都看到它可能散发一个新貌。
可能慢慢就不一样了，
慢慢就成了我们崇文那边的一个挺
在、
嗯、
崇文
的哎，崇文的一个挺那什么的、啊、标
志性
的、
啊、标
志
的
建筑、
啊，而且你看它就在中轴线旁边，
对对对，
嗯，
嗯
其实就说到这个，为刚才喵说到他做这个古董家具，
嗯。
然后咱们也说到了咱们的古董家具的这个、
嗯、
怎么说呀？发扬光大这位鲁班，
嗯，
他哪儿不一样？鲁班其实你说比如能拆开、
嗯、
咱也能拼拼、
嗯、
然后比如多了一个件儿或者少一个件儿之类的。为什么它其实真正精密的不是说你在搭这些凹凸把它搭起来把它支撑起来。这个其实并不是它最精妙的地儿。它精妙的地儿是力学。
对、
嗯、
这也是比欧洲那些柜子经久的能够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它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怎么给它拼上而是怎么是完全的合理的应用这个力学力
承重
然后相互依靠相互牵制相互搭配让它能够经得住岁月的因为这个木啊它会根据水分根据天气它会
有胀有缩
对为什么咱们的这个你看甭管是咱们清华寺故宫咱们鼓楼钟楼百年屹立不倒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更精妙的更智慧的运用好的这个力学。
哟这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意识到从明朝到现在那这清华寺得有700年了。
有差不多嗯。
对吧
嗯。
700年了。
差500多。
500多
应该是。算是很老的了，
故宫600年嘛，
对，但是中间也是经历了几期修缮，但是修缮也是按照老的工艺来修的，
因为中间毕竟我们也是经历过战乱，经历过一些这样那样的动荡。
建国以后，清华寺是拉链厂，做拉锁，
多棒啊！拉锁也是一个精密的器，滋滋的。
所以咱们聊的这些啊，包括我们花样更年华。和这个妈野贼、
嗯、
还有这次城市更新活动、
嗯、
其实都是一个初衷、
嗯、
就是要 传承和宣扬输出咱们的传统文化。
嗯，
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有点唏嘘，
嗯，
甚至有点难过。就是怎么说呢，在这近，咱们刚才这话筒里就看见了一个祖国的花朵，
在瞎叫啊，
对，他在尖叫，
他在尖叫。
孩子，你去看看，学玩会榫卯吧，别叫了。
我跟你说，就这孩子一脚给刷了，
圈踢了，
真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都不是说好多人都说小朋友什么的厌童，我觉得根本都不是厌童的问题。
嗯，他不是厌童，他厌他是厌的是他妈。
对对对
对，厌的是他爹他娘他爷爷他奶奶，
是家长
弄出这么一孩子来。嗯，厌他干什么？他又不懂事。
对呀、
啊，你就说刚才那孩子在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门口在那嘎嘎的尖叫，他妈在干嘛呢？笑眯眯的给他拍照片呢。
嗯，
对不对？就这孩子真的上我们这儿来跟这些叔叔阿姨们学学，
跟哥哥姐姐们。
啊，弄点这精细动作、精细手工，发展一下大脑，要不然光会教。
其实我特想跟二位啊、探讨一个、聊一问题，也包括咱们听众、我估计大家都在想同一件事儿。
嗯，
就是为什么这些会变成非遗，会变成遗，会失传，会退出这个现代的历史舞台，它到底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个人觉得，以我就是包括接触啊来讲，确实这些工人师傅真是特别不容易。你想修一个东西，修一个房顶，因为古技艺包括彩画，它有分很多步骤。你画一个画，咱们看着挺简单，你现在可能就是打印完往上一贴就完事儿了。古时候你又得扎谱子、拍谱子，还得立粉子，然后一遍遍上色，然后再勾线。这一幅画它得可能做一个月。
嗯，
不就是现在你说我一天挣的钱跟我一个月挣的钱，那么我一天啪啪啪给你全都贴完了。我第二天我去别的地儿再啪啪啪贴完，我这一天挣多少钱？那我这一个月我就贴这一个，我挣，这还是时代的一个发展。然后会觉得说，那可能失传，大家好多人都觉得，那我干半天我不赚钱。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根本吧。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太多。
对，
就是人太多了。因为其实我们平心而论，咱们今天说的这些，包括什么榫卯啊，包括你说那些画啊，包括你清华寺，它是皇家贵族的东西，这些都是有钱人吃饱了的享受。
嗯、
那过去那清朝、明朝的穷人饿死的不知道是多少啊。但是咱们现在的好处就是基本上不会，也不是基本上吧，就是不会再有人所谓的饿死。但是他为了保证这些人都能有吃的，都能有钱挣。他就只能把这些东西去怎么说呢，普及化、
工业化、
快速化、快速化、对，就是商品化、
对，
流程化。但是呢，像你说的这些一件事要干一个月的，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其实它都是贵的享受，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
其实咱们这个今天说的、刚才说的这些材件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没错，
是
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经过了时间、历史的沉淀、
对，
文化的累积、才会有这样的，这是智慧的精髓。
没错，
但确实是它的使用场景、比如你说这个毛猴，除了咱们现在想到了在办公桌上插着祥老板以外，好像它确实是没有什么
真正的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
对，其实它就是真正的所谓的奢侈品，大部分一些东西它就是做出来没有用的。
哎，不
对
呀、
没有实际的用途的。
西方、日本、韩国、他们的文化输出要比咱们做的好太多了。
怎么说呢，就是你我的意思是，因为我也做这些东西嘛，我的意思是它归根究底对你的生活起不了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对，
比如说你没有它你不会死的，你没有它你不会挨饿的，但是呢你有了它，你的生活会更幸福，你的幸福感会更提高，这个是这些东西给我们的意义，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我觉得是他们传承下来的这些精神，就是融入在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平常可能不太能够意识得到。但是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 慢慢融在我们的血液里，造成了我们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可能一张嘴你说出来吧，也不一定能说得出来。
我琢磨咱们这个非遗，包括之前咱们跟这个妈耶贼、跟清华寺，然后探讨过很久，包括咱们这些非遗的这些天团的老爷子们，都探讨过很久，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为什么，或者说如何突破这个魔咒，说没有使用场景，没有效率，然后成本高，这个是憨昧的，可不是弄一手串。
对
对啊，
对吧？
嗯，
你看，从真的是近百年，刚才我也提到了，咱们这个被外国人可能视为国粹的京剧，红木家具，大熊猫，对吧？就这三个，它为什么说传统家具是会代代相传的？包括现在还是会有这种木质家具呢？是，确实是它有用的，能实用。你挂衣服，你们那包括那个，咱们的父母家里都爱弄那种茶台，啊，然后坐在那种咱们认为不舒服的那种，那叫盘
椅，
什么什么，就那些上面，是因为这个是他们灵魂里面有的那种中国味儿，有的那种。家庭应该有的那个样子，但是到咱们这代那就得大沙发。咱们说这个传统文化其实是要有足够的自信，咱们才有可能做输出。然后怎么能有足够的自信呢？就是赚点钱了，经济发展了。你说咱们前面几十年干嘛呢？不就追呢吗？现在追上了，甚至很多领域超越他们了，才有功夫来干这事儿。那他们刚才我说了，为什么日韩欧美，感觉上面他们的文化输出已经渗透，就咱们有一个词崇洋媚外，已经渗透了很多年了，因为他们可能当时的经济足够支撑，民生啊国力呀、足够支撑，他有这个精力，他有这个能量去输出他们的文化。他们文化无非什么呀？咱们拿日本做例子，动漫，游戏。日本二战之后明明是个战败国，所以他们把游戏动画中间那种打打杀杀那时候就拿掉了，弄什么呀？
哆啦 A 梦，
对，给造梦啊，然后呢，弄这个运动类的，来激起自己的国民对于热血、对于为国争光的，来忽视那段可耻的侵略。这个是他们非常聪明的。而当时他们的这个动画其实也出不出去，因为当时他们跟咱一样，不是从左往右书写，是从右往左。然后国外当时也不惜的买他们这版权，因为你还得花大量的钱啊、能人啊去把它的排版啊排的从右往左看去。那当时他们就传不出去。那后来怎么传出去的呢？先到了中国东南亚，咱们先看那些动小儿书啊什么的，咱们有从右往左看的习惯，然后慢慢的东南亚那边把它排版成西方的这个阅读顺序，慢慢的传出去。然后这个日本的这个文化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宫崎骏。宫崎骏的动画是与电视几乎同时代的。咱们那会儿家家户户开始有电视了，那种大厚的大，那都不是板砖了，
带纸包的
那个大电视，它是同时期推出的它这系列的动画。所以它时间对上了，刚好大家有电视了，刚好它有出这种电视传播的这个东西，所以咱们瞬间就被吸引了。对吧？咱们那会儿的还很少。但是其实咱们那会儿都是精华呀，咱们老说的
天
书
奇
谈。
对
啊，天书奇谈，我看刚才咱们那位非遗的那儿也有摆着，就是剪纸的那些
对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我们不能否认一点，就是我们的文化是有过断层的。
对，
是被消灭过的，
嗯，
被我们自己人消灭的，
嗯，
对吧？这我们不能否认，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重新捡起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靠什么呢？其实刚才
靠我们花样的，
靠我们，
靠
我们
了，对，
靠我们了，
靠我们了。
为什么刚才我会举这个？
嗯，
宫崎骏啊，日本的日剧啊，什么动画，
嗯，
游戏。他们配着电视时代出去的，
嗯，
从包括美国是从什么知道的？好莱坞，
对，
超级英雄、迪士尼、猫和老鼠，开始让他们的文化出去。那动画里展示的是什么？展示了他们的生活，展示了他们的民族服饰也好呀，
嗯，
建筑物也好啊，其实是通过非常接地气儿的。不是说哎呀咱们得办一个非遗展就会有人愿意看愿意消费或者说愿意给弄回家去，
嗯，
不是其实还是要看娱乐。
对，那对
生活
确实，哎，对娱乐你说一点都不错，尤其是像那个电影电视剧，嗯，包括我们这些网络播客也是，就是真的是非常有需要去做这件事情。
对
对，然后你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娱乐业的这些从业人员，尤其是那些主流从业人员，就是是傻逼的几率是很大的，尤其是国庆档的这几部电影你也知道，就是什么他妈的玩意儿，你们都是，所以快死吧，你们都死去，然后有一波新人上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有可能，确实是等他们这一波人，真的我说句真话啊，
嗯，
不是说一时义愤的，
嗯，
就是等他们这一波把持着我们娱乐业大的这个环境的这些不孝子孙都退休了，都到了后面以后，新一波的人现在可能还没有崭露头角，但是慢慢的人，
咱六十了，然后吭哧吭哧在那儿崭露头角，
咱们就没赶上好时候嘛，
嗯，
对，但是新一波的人，现在二三十岁的人，等到再过个一二十年，等到他们四十来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情况可能真的是能够，嗯，是像刚才他说的那样子，
我得插一句。那二三十岁的人，
嗯，
甚至几岁、十几岁的人，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呢？
其实他们
不就是咱们吗？而且
你说的一点都不
会，你看像花爷贼来为这个第三届城市更新来做这个 IP 设计，
嗯，
他是包括他每天都要在这儿啊，他是完全义务免费的。咱们花样更年华来这次报道，甚至是持续报道，咱们可能会有一个专栏，即使他的收听率也许没有那么高，因为他没有那么强的说讲刑案件什么灵异，对，没有那么有流量，但是我们依然想用我们的方式，有趣的呀，多讲讲民间故事啊，让大家听的哎又有意思，在这个过程中又能了解到咱们的这个老祖宗的智慧精华，这其实是我们真的同样的发心。
没错，
对，我觉得像外地的朋友，像听了这期节目，他都可以按照咱说的这个地儿去打打卡。
嗯，
哎，
没错。
你知道说到他这个打卡，说到刚才咱们有说日本、美国，包括韩国，通过什么这个组合，男团、女团，然后打走向世界，包括然后走到现在的 K-pop，
嗯，
对吧？然后日剧时代直接转成了韩剧时代，都是靠娱乐业输出自己的文化，靠这个输出内容输出，对吧？然后咱们其实现在近年也在悄然的去渗透，
你看咱们那黑心黑神话。
哎呀，黑神话悟空，我们俩呀不是从十一就在这儿盯摊儿嘛，然后开始当吉祥物啊介绍啊，比如说给外国友人介绍这个孙某啊，介绍这些版画这画的龙啊凤啊都啥意思，牡丹啥的，对吧？哎，来了一个男孩儿，这特别有意思。他呢，因为咱们这次的这个城市更新活动有很多的这个戳可以盖，然后盖这个戳，你扫这个戳还能看这个 3D 动画，这个戳上的这个比如石狮子呀大熊猫啊就都动起来了。 然后他来盖这个戳，他拿了一本密函。
嗯，
这密函厉害喽，
这老厉害了，这我都
拍
照了，给喵姐看一眼
啊。这是一个通关密函。
哦，哇，
这是
命人，
天命人怎么？
这人叫刘云鹤，是吧？
对，
然后他等于说，他到山西以后，他就可以一终身免费。
我给介绍一下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天命函，就是玩黑神话悟空通关官方给发的一本天命人的通函，他可以去所有黑悟空游戏里面所采取景的这些取景地的
景点
去打卡，去盖戳，每个景点都有自己的戳，而且全部免费，
终生免费。
所以他去了山西，比如说各种石窟啊，各种洞穴啊，比如就是遗址啊，他都是免费去的，不用门票。那一个地儿两三百吧，门票。
我问了一下他，他是第四天打通关的。
24号就通关了。
一共就四天就通关了。
就游戏出来第四天他通关了。
他就拿了。像这个我们这本天命人的黑神话悟空通关密函，我们也可以放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大家可以瞻仰一下，这真的不容易啊，打通关
特别厉害，
四天就过
了。所以其实这才是所谓的文创，所谓的周边真正的
做
得
很成功。
对，应该
是的，
咱们应该就是像他们
也可以有，对，这是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的。
你想咱们只有现在只做了一个西游，咱们还有水浒呢，三国都给他们干出来，
山海经，水浒一百单八将，对吧？
鲁智深，
对，集合一百单八将就可以怎么怎么着，最后就差一及时雨宋江永远不来，
宋江还是别来。
这个黑神话悟空是咱们国内首个唯一一个3A 的单机游戏，它冒着真的是倾家荡产都不说，应该是负债好几辈子的风险，推出的。而这个控股，就是说这个黑神话悟空控股人，就是设计这个主创，
我记得做了好几年，
对，他才能保证啊。你看啊，他主创占了30%多，还是20%多啊，反正不到30%多，好像37%。然后他的主创团队其他人占了30%多，然后这个资本投入才占了20%多，所以才能保证说我就坚持原创，坚持这个游戏要单机的这个初衷，游戏品质才能真的得以保证。如果一旦说资本进入了，他首先绝对不能是单机了，他肯定得联网。这那个咱也不是说黑那叫王者荣耀啊，
或者吃鸡那种，是吧？
王者荣耀一天可能就是他的
多少位？
多少？他确实是，但是呢，就因为他这种精益求精，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输出的这种文化输出的这种意志吧，所以现在黑神话悟空全球销量已经达到了2100万粉
啊。
我怎么在慢这加了一儿化音？
2100万，明白明白，2100万份儿，
对，万份儿。他的这个 Steam 平台的总收入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那就是约合人民币70.11亿。
七十多亿
了，
是人民dollar吗？
人民币七十多亿，
七十多亿，
十亿美元嘛，
算回本了，
可以，
肯定回啊，回本肯定，
对，
不知道能赚多少呢，现在还，毕竟才这么点时间嘛，
对，
这也可以了，这就是精神，你知道吧？
这个黑神话悟空向国外输出了，可这叫一次
很成功的文化输出，
相当于三体级别的。三体是首部科幻巨制，在这个剧作在国外崭露头角，它一开始也是默默无闻，在国内的时候10万块钱就把版权卖了，然后到国外了之后一开始也没什么经，没造成什么波澜，突然得了奖，一下子，然后奥巴马也知道了吧，这谁都知道奥巴马，
马斯克是吧，
对，动用自己关系，然后想说哎，对，这不都是成功的文化输出案例吗？
对，
有大的玩法，
嗯，
咱说不可能说像黑神话悟空和三体这样。那小是玩什么呢？比如说咱最看不上的一些短视频，TikTok 短视频，
嗯，
然后还有网络文学，就是那种大爽文。
嗯，
因为为什么网络文学会在国外现在国外有专门为中国网络文学的那种 APP，
嗯，
上面有几百万用户注册用户，那都不是说是咱华人哦，
嗯，
那可真都是什么金发碧眼，
嗯，
或者黑皮肤的人去，嗯，去注册，是因为他们真的被中国的庞大的神话系统，
嗯，
一个狐狸就能给你说出一个族，什么这族那族，
嗯，
好多族，
嗯，
他们真的是被这个给吸引了，
嗯，
这个要比《权力的游戏》那几大家族里面有那么几只龙，和有一个那个什么Walking Dead 什么什么那种，
嗯，
要有意思的多，
嗯，
他们会追这。
我觉得回头咱应该拍一个什么孙悟空大战变形金刚，
孙悟空大战猪八戒。哎，但是我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蚂蚁的你自己是不是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在自己的网络平台上？
啊，我其实之前以这种时尚类、美妆类为主，但是我最近想做一些关于非遗类的，但是因为我想的是，大家可能觉得非遗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哈，说，我没事儿，我说做一个榫卯，可能我也没什么用处，但是我是想说利用另一个视角，把它可以植入到咱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就刚才你们说了半天，尤其是丹妮说了半天，就是对于这个我们不能传承，或者说这些都所谓叫已经开始叫做遗产，觉得心里头有点不太那个，不太舒服，不宣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首先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达到第一步，就是让你们别再说这有什么用，就把这句话先去了。
对，
就算我们胜利的第一步，
怎么叫没用？
对，什么叫有用？
啊，
什么叫没用？
你看，我们就赋予了毛盒用处。
其实我们刚才啊，有在我们的录制中一直在聊一个话题，就是这些东西吧，可能经常会被人问说，弄这有什么用啊？你会被问到这个话题吗？你弄这有什么用啊？
很多，
对，
很多。
那你会怎么回答他们？
有什么用？这个就是看个人。怎么说，个人理解的。第一，它是一个，首先它讲大一点，它是文化，北京文化。可能也现在也不止北京了，像天津和山东可能有这项项目，但是这是出肯定是从北京纯粹出来的。文化传承，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家乡的文化泯灭，这是一个大的说的。小一点的呢，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而且我现在就是把它稍微文创一点，做个冰箱贴啊，做个钥匙链，让大家能带着，能有一个欣赏感，不单纯是一个摆件的作用。所以说，各个方面吧。
嗯，
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反正你甭管有用没用，我这个是文化，我这就是一个传承，你不能用有用没用来评判它，
对
吧？
其实
是这么一个评判标准。
其实这个东西除了吃穿，其他都没用。
这句话再说一遍，
除了吃穿这个都其他都没用。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
真是，就是这样。这些东西都是在早年间也是就为了给小孩的一个玩具，一个玩儿嘛。玩这个字其实挺有意思的。旁边这边是个王，首先你是当官的你才能玩。
嗯，
这边是个员，你得有钱才能玩。
嗯，
你这满足这两项呢你才是玩儿。
嗯，
其他就不是了。
嗯，
对
对，所以呢就是一个玩儿，别老想着有用没用。
对对对 对, 对。
那我们要是想找你玩儿应该到哪儿找你啊？
我的 ID 叫西匠，单立人一个喜欢的喜，就是我的西。
单立人一个喜欢的喜。
对，就那
匠人的匠。
对，匠人的匠、
啊、
西匠。对对对。
在视频号，在小红书、
都有，全平台都有。
是吧？
对
啊，然后想买你的东西，想什么的也可以先关注这视频号。
对对对 对, 对。
好嘞，没问题。
花样更年华，
通过咱们这次北京城市更新也好，咱们花更这期节目，还是咱们阿爷贼设计这些文创的周边，它 它这是一种内容的输出。
嗯，
黑熊挂悟空是以游戏的形式做内容输出，然后做到品牌或者这个文化的展示。
嗯，
然后你看咱们刚才也提了说，哎，咱们现在早就没有吃不饱饭这说了哈，然后咱们的经济发展其实才是带给咱们文化自信了，咱们文化自信了才能推动你，咱才有功夫说坐下来，哎呦，我在这儿
聊聊
不份儿不身份，咱们这东西怎么就没人知道，凭什么都得被他们的这种什么黑电黑科技呀、啊、什么就速食的东西就给侵占了咱们整个的生活和大脑啊。然后咱们现在其实不光是咱们，我觉得整个国家都在做这件事。
对，
嗯，这所以我其实很有自信，也有很有信心。
该到咱们自信的事儿、
哎、该到咱们了、
嗯、那是大翠花都放了对不对、嗯、那还有什么可不自信呢？
对，
是不是？那
对大翠花、
啊、真理在大炮射程范围之内、
嗯、多说了、嗯、看看就好，
就是
别的看看啊。
嗯，
所以咱们每个听众嗯都应该跟孩子一起多去先了解、
嗯、
没准哪个小孩他就是未来把这些看似没用的、
嗯、
看似耗时费力不讨好的东西把它运用的，既有咱们民族的这个精髓在，又有实用
的实际，
对，并且做成品牌去啊渗透啊、他们引领他们。对不对？
昨天那个清华那个，应该是清华初中，他们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数智力班的学生，都上这儿来学习来了。
小天才们。
对对，就是那个智力班，就特招的那一批，就以后都是什么天才
生、高智商、
对对对，
高智商，
惊了。
是，那这东西他就是他说有用，他就是有用，对吧？今天这一期先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的照片也好，或者说视频也好，都会发到我们的公众号花样更年华，然后我们跟青花瓷以后会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去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合作，也请大家，对，也请大家一直持续关注我们花样更年华这个公众号。
然后我们花样更年华呢和青花瓷还有妈耶贼、
嗯、
还有我们这些非遗的老艺人们、嗯、我们也将会推出一些属于我们共同创作的文创产品。
嗯，
就像咱们在介绍咱们那期加更里面有说、嗯、说咱们现在连文化，我觉得就这一点我有点那什么，
嗯，
连文化都得出口转内销，就是
先让老外弄火了，
就是比如说、
嗯、
那些外国好莱坞明星戴咱们的玉镯子
啊，对，
然后你才突然发现 哎这好像挺好看的，
嗯，
为什么？当然他们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推动、
嗯、
也说明咱们的文化渗透出去了，
对，
然后我就想好，那咱们也有一份责任把它带的更多更远更广，
对，
哎，
反正我还是持刚才的观点，我们之前有自己灭过自己的威风的时候，
嗯，
但是现在我们要把它捡起来不容易，
嗯，
就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嗯，
但是我们愿意为此一试，
嗯，
好吧，
嗯，
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
付出毕生的精力，
啊，
对吧？
好了，那今天我们一会儿就去，
我们一会儿就去找毛猴，找老师，毛猴老师，找潘浪国老师，川雕老师，那天我跟他确实玩了会儿，
嗯，一会儿你再玩，
我觉得我又变聪明了。
我一会儿你再觉得玩会儿，我就给你拍视频，
哎，
好吧？
好嘞，
那就这样，
好了，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